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研读圣经当中小先知的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这个短短的圣经的书卷，我们会发现非常多重复的信息。重复呢，其实代表重要。上帝三番四次的苦口婆心的提醒当代的百姓，有些问题是他们一直忽略的。也求主帮助啊，让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读到某些重复的语句的时候，也让我们擦亮眼睛，竖直耳朵，听听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看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一节开始，我们会读到在一连串的审判的讯息当中，上帝其实有非常多教导的信息在里头。在何西阿书的十章十一节，神说，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哦，它就是描述以法莲呢，其实最初呢，它是一个寻粮的母牛犊，就是说它很喜欢踹骨。你会知道，牛在踹骨的时候呢，是很轻松的，对不对？它不必带上什么样的套具。他就只在踹骨，一面用他的蹄踹骨，你会知道他一面踹呢，还可以一面吃。所以呢，农夫呢，在旧约的律法书也有讲啊，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所以以法莲呢，最初呢，就描述他在上帝的恩待跟祝福当中呢，好像是一个非常肥壮的一只牛，很轻松的在工作，一面在工作呢，一面在吃场上所踹的骨。哎，可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突然改变了，改变成什么呢？就是说神要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他要开始耕地，开始爬地。所以比较起来，从前只是很轻松的张口就能够吃谷，而这个时候他要开始耕地爬地了。所以对比起来呢，在审判以及被掳当中当然是辛苦的，可是呢，上帝却教导不再像从前一样那么轻松了。可是在这个当中呢，不是就像摊子一样就摊在那里让人家抬来抬去哈，而是上帝说，你是被套牢了，你要耕地，你要爬地。第十二节，十章十二节经文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个讲到从前舒服的日子过完了，现在要去套上套耕地爬地了，可是却是有意义的。等于说你们要做的好像仍然是一个农业的比方，你们今天被掳了，离开舒服的家乡，可是仿佛是要开始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这个慈爱呢，也就是在原文编号是2617 Chesed 2617，这个字其实是上帝守约施慈爱。上帝一直在守约施慈爱，而相对的，这一位上帝立过约的百姓呢，他们是远远的远离神，没有慈爱，没有良善。所以上帝说，这个时候要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具体而言，就是要寻求耶和华。当寻求神的时候，似乎是被掳当中开垦荒地，然后呢，等候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会知道，这群百姓作孽犯罪，没有公义，可是如何公义回来呢？而乃是在被掳的当中，上帝说，你们要栽种公义。所以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其实是审判，却又充满了盼望。那对比于他们现在的日子是如何呢？十三节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所以大概了解，就是在当时他们的问题，以及交织着上帝未来要在他们生命当中做的恢复的工作。所以这是审判的经文当中仍然会有屡屡盼望的金线。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常常用这个黄色的笔哈，把我们喜欢的金句画下来。可是你注意，这些黄色的 金线的应许，如何是交织在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乃是真正他们当下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而当上帝赶逐他们离开本地，好像是把罪孽奸恶除尽之后，上帝说那个最终的意义，他们是要栽种公义，以至于能收割慈爱。所以这是非常生动的，就是审判的信息当中其实又充满了盼望在里头。而真正的审判是把罪孽除尽，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活在上帝的盼望里头。所以这是在第十章最末了的几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喜欢的某些的盼望性复兴的应许，其实是在审判使我们服了罪的刑罚之后，那个盼望、那个公义跟慈爱复临。接下来我们要看从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跟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可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以色列忘恩负义。这一群面对审判的百姓，真正的问题是忘恩负义，所以在这两章圣经当中会非常活泼、生动、有意义的来描述那个恩是什么恩，上帝如何施恩连续他们。所以首先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会描述上帝对以色列的眷顾，怎么个眷顾法嘞？乃是以色列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形同父子一样，上帝眷顾怜爱他的选民。所以首先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一节经文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被引用过，我们反而比较熟悉在马太福音的场景。我们现在留意在第十一章这一处经文到底所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会更让我们体会在马太福音新约引用它的含义啊。这个经文讲到上帝因为爱，以至于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你会晓得以色列人这一出在埃及为奴430年，上帝爱他，爱立约的爱哦，所以把他从埃及招出来，招出来以至于他就是神的儿子，归属于上帝。他们本来只是法老手下的一群奴隶，可是因为他们被上帝拯救出来，招出来，他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子，身份立刻不一样了。哎，这个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那以色列怎么样忘恩负义呢？马上第二节就说了，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等于上帝先招他们出来，不再做奴隶了，做上帝的儿子了。多棒的角色，多棒的地位，多么好的蒙爱蒙恩的关系。而上帝每次派先知去招呼他们，招呼他们亲近上帝，可是他们却越发远离神。所以上帝从埃及招出儿子，描述上帝的恩典，上帝如何保护他们，可是他们却越发的远离。所以我们来思想在马太福音在二章十五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喜欢引用很多的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预言的弥赛亚。马太呢很喜欢引用大量的旧约经文，所以这一个呢是在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所以似乎耶稣的出生对当地的百姓跟君王而言都不是那么受欢迎的。我们知道耶稣生在马槽里，那当然也有包含尼迦书，马太就引用他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不是偶然，不是意外，原来先知预言了。而在这一处经文呢，其实是描述说，因为希律王觉得自己的王位不保，被耶稣的降生，这位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威胁了，所以希律起来要杀所有两岁以里的男婴。所以约瑟就在梦中被主的使者指示，带着耶稣婴孩跟玛利亚逃往埃及。所以说就应验了何西阿书所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不知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明明那个动作是约瑟带着婴孩耶稣下埃及，可是他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却是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好像只有埃及那两个字是也一样的，而那个动作一个是下到埃及，一个是出埃及。其实你留意啊，在因为新约这么引用，反而更让我们看出在何西阿书当中他常常会讲埃及，会讲埃及，似乎说从埃及出来呢是上帝拯救保守的一个历史性的动作。所以上帝在历史当中曾经拯救保守，使这些被威胁被压迫受苦的百姓能够亲近上帝，能够脱离困境。所以讲出埃及，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变成说在何西阿书是讲到历史，描述过去的奴隶今天变成神的儿子，而新约马太在引用的时候其实更深刻的讲到那一个儿子，那一个从亚伯拉罕应许而来的那一个后裔。上帝在历史当中曾经这样子的保护拯救他的选民，上帝一样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继续在实施他的保护拯救的神迹。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只有字面上保护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而已，我们知道其实是指着凭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都要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福。所以这个保护拯救，马太的引用是讲述上帝在历史当中常常一直因着约的缘故他在做保护拯救的事情，也包含耶稣基督降生没有被希律王残害，而透过耶稣要完成的救赎继续在历史当中，就像上帝一直在做的一样，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当马太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发现他引用的是更多的何西阿书当中的上下文脉，不是只有这个字句而已。上下文脉当中你会晓得当时的百姓他们既不认识上帝，也没有上帝从立约当中来的良善，也没有任何的诚实在上帝的跟前，可是上帝却仍然介入了他们的历史，表面上是使他们被掳，其实上帝至终的心意是要借着被掳借着审判把罪恶除尽。上帝至终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群选民活在上帝所给的复兴的应许和盼望当中。所以反而让我们从新约引用这一段旧约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更明白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读到审判的讯息，你会知道不是像我们在法庭当中啊宣告死刑就完了，悲剧结束了，而是上帝却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盼望在哪里。不是在我们这些习惯作恶习惯悖逆顶嘴的人的身上，我们想要努力做好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以色列越想要敬拜上帝却是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向离神越远。所以上帝在责备的信息当中却透露出一丝的盼望。所以当这群百姓在当代他们远离离开神的时候，其实上帝提醒上帝在历史当中如何坐在这些百姓的身上呢？在十一章的第三节，上帝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上帝对他的选民是如何的怜爱呢？在这有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就好像一个父亲他牵着自己还在摇摇学步的儿子走路，他的膀臂如何抱着他们扶着他们教他走路。所以上帝的形象是多么的慈爱，牵着他们引导他们走，就算摔倒了还会把他们扶起来替他们抚慰伤口。可是他却说这些以法莲人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另外一幅图画呢，上帝说他好像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好像说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哦，好像是牛，上帝用慈神爱所引导他们，把他们放在谷场当中，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然后放松了两腮的甲板。所以就是呼应到前面第十章十一节， 他们在谷场上在踹谷，可是却任意的可以选取谷场上的粮食来果腹。所以这两幅图画就描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眷顾保护，像父亲一样来引导自己还在学走路的幼儿，好像农夫去引导那个肚子饿了的牲口能够在谷场上面得粮而食。所以上帝是这样的恩待他的选民。那么选民又是如何呢？答案在十一章的第五节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所以你会知道，上帝过去从埃及招出他们来，就是保护他们。你会晓得在当代，他们常常呢，就是向埃及求援，要来对抗北边的亚述。上帝说，他们不再会归回埃及，不再会归回他们自己认为的避风港埃及。亚述人呢，却要做他们的王。所以在这个当下呢，指出了他们真正的问题，不肯归向神，却归向了他们自己认为对他们有益有帮助的当代的强权。所以至于上帝说他们要被刀剑，要被人吞灭毁坏。所以这是当时百姓在忘恩负义当中，上帝就指明了上帝如何恩待，而他们却如何的偏向神。那么上帝要不得不罚他们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描述上帝对他们的怜爱。这位怜爱不得不罚的上帝呢，他说在十一章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等于说上帝似乎要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上，才让他们能够服管教，服刑罚，能够除去罪。可是在被罚的当中，上帝又很心疼，上帝又很心疼。所以呢，在一面罚的当中，上帝说，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十一章九节继续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所以上帝把他们交付在外邦，可是上帝又很心痛。哇，这真是上帝难为哈，不得不罚，可是上帝却怜爱这群百姓。所以至于在第十一章的第十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其实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在第五章曾经出现啊，那个时候狮子吼叫是说上帝亲自要出来刑罚他的百姓，如狮子吼叫。可是这个时候上帝已经把他们交付外邦的时候，上帝呢又如狮子吼叫。如狮子吼叫这个时候是说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这一处经文在第七章十一节又描述以色列呢被描述成愚蠢的鸽子，因为就飞去向埃及向亚述求援，就是这么愚蠢，却不知道真正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这个时候上帝使他们服了罪的刑罚，上帝又出来如狮子吼叫，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神的，这些外邦君王呢要放人了。以色列呢也听到了是真正他们的王在叫他们了。最初呢上帝叫他们呼召他们，他们不听，在服了罪的刑罚，在外邦人的手下，上帝如狮子吼叫，这时候他的子民听到了出来跟随他。所以常常用这些丰富的描述性的笔法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作为。上帝往往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刻，我们会觉得哎呀，被掳到外邦，这个以色列国已经从世界的舞台上下台一鞠躬了，这一幕剧结束了，悲剧收场。可是你却 看见上帝这个时候他吼叫，使得这些外邦强权要使百姓归回，要放百姓归回，他的百姓终于能够听清楚，这是他们真正的王，真正的帮助，他们出来跟随这一位王，回到他们住到自己的房屋，描述他们终于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这又是一段交织着审判复兴的应许，审判复兴的应许会交织在当中啊。好，上帝的心意是 已经决定了交付外邦，服了刑罚，可是神仍要把他们召回来，使他们归回。那当代呢？好，当代你可以看到，再次回到那个主题，就是百姓忘恩负义啊。上帝的恩典已经说明了，上帝要使他们归回。那么十一章十二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节经文啊，有点让人迷糊啊，好像字面上看，好像是北国以色列诡计多端，南国犹大比较好。其实这是北国南国一起受责备啊。这边提到的犹大却靠神掌权，它其实比较多的意思是说，这群南国的犹大呢，一样是飘忽不定，仍然是不受约束，犹疑不定。其实历史当中也知道，南国犹大也是一样，一下子投靠埃及，一下子投靠北边的巴比伦，一样的问题啊。而这边说向圣者有忠心啊，和合一本的小字翻译得很好啊，在十二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所以犹疑不定，也就是前面这个掌权那个字，就是他们向这位上帝，这位诚实的上帝呢，犹疑不定。上帝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对比于他的选民呢，犹疑不定，飘忽不定的。所以南国北国他的选民是一样被定罪的。所以从这里头可以知道，他两方，这南国北国都是上帝的选民，却始终是悖逆离弃上帝。所以至于上帝真正就需要与他们争辩。所以在十二章的第二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这个争辩的意思也就是控告他们，是一个诉讼，法庭的诉讼，与他们争辩。争辩当中又提到古事，古时候的历史当中，等于说提到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带来盼望哦。虽然在历史当中证明，他们其实一直都是挺诡诈的。诡诈的问题呢，诡诈的老祖宗呢，就是雅各，在创世纪当中的雅各哦。你可以看十二章提到雅各呢，他在腹中扎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上帝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似乎讲到我们的老祖宗雅各，他就是诡诈第一名哈。诡诈呢，他是教练哈。而这一位似乎是行诡诈会说谎的这一位雅各，也曾经从出生开始就抓住哥哥的脚跟，然后呢，他曾经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要夺取哥哥的祝福，博得上帝的祝福。他说就算是这样呢，他们这位雅各能够因为归向耶和华神而得着神的怜悯，所以呢，现在我们这群百姓呢，就算我们也是这样的犹疑不定，行诡诈离弃神，我们仍然要来归向你的神。所以先知呼吁说，就算雅各曾经得罪神，行诡诈，仍然可以有机会归向神。今天我们呢也是一样，要来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在审判当中，上帝教导，上帝要他们仍然能够归回。所以后头呢，他另外还会描述这位以法莲呢，雅各呢，他的诡诈一直都是在历史当中继续不断的出现。所以引用这个古时候的事情，其实是给人盼望，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犯罪悖逆一定要服刑罚，可是上帝的目的又不是说让我们都服了刑罚通通灭绝尽尽就结束了。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要归向他，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会继续说要谨守仁爱公平。所以在第十二章的第六节所说的谨守仁爱，这个仁爱我们翻译成仁爱，其实也是同样一个字，2617那个编号 Chesed， 就是上帝的守约施慈爱，谨守上帝在守约的当中他施的慈爱。上帝要求 被立约的百姓也一样也有这样的特质，所以 Hesed 这个字2617这个字有时会翻译成良善，有时会翻译成慈爱仁爱，上帝用他的恩用他的爱立约来爱我们，上帝渴望与他立约的百姓被他爱过的人也一样拥有这样子的爱的品格，拥有这样子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向你承认，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就算在某些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仍然会用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计谋，用自己的野心来代替了你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良善的时刻，引导我们真正可以谨守你所赐下的仁爱公平，让我们常常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使我们真知道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